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无条件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是必须的。作者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号。师尊连续发表两篇经文，对作为弟子的我们讲法。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师父不欠你的。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还说，大法是来救众生的，其中包括你，救你还欠你的了吗？明慧编辑部也接连发文，作为弟子，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在这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曾用自己神的生命与师尊签下誓约，要兑现对创世主的承诺，承担起救自己天国众生的承诺。师尊为了我们操了无数的心，带领我们演绎，同时亲自演绎各种角色，让我们知道了岳飞的忠、刘关张的义、韩信的义和信，知道了什么是修炼，给我们开创文化，为了让我们今天能读懂法、得救度，同时为我们建立威德，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我们。师父无条件的付出与承受，没有一个是为师父自己。作为弟子，怎么会被没有去掉的人心、人念、人情与魔性带动下，对师父不敬、不信、不忠呢？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啊！在宇宙的最底层的人这的里，都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道理，何况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指导的我们，难道只是在师父给我们调整身体，无病一身轻了的时候，师父为我们承受了磨难，关过去了的时候，自己或亲人在危难中得到师父保护的时候，丢了东西，师父帮助找回来了的时候，换句话说，只有在自己得到好处了的时候，在感性中感谢师父吗？赶快放下人心吧，赶快利用矛盾向内找，修好自己，提高上来，赶快兑现用自己神的生命签下的誓约吧。不然的话，对得起谁？得法后的喜悦，明理后的彻悟，师尊的佛恩浩荡，怎么能忘记啊？我们要上对得起师父，下对得起众生啊。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新宇宙是纯金的，进去一个不纯的生命，它不就是不纯的了吗？怎么能允许呢？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也就是历练纯金的过程，赶紧向内找，马上去掉根本执着和各种人心执着。只有我们达到了新宇宙真善忍的标准，未来宇宙交给我们，才能保证其圆融不灭。作为弟子，我们都要认真地问问自己，在敬师敬法与信师信法上，还有多少没做到？在真修和实修上，还有哪里没做好？赶快做好，别看别人如何，而是自己要做好。我们要上对得起师父，下对得起众生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黑云压顶》，读师父新经文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号。 最近师父连续发表了两篇新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感到压力特别大，有一种黑云压顶的感觉。我感悟到旧势力已经抓到了整体大法弟子的把柄，尤其中国大陆学员更要马上归正自己。目前我感悟到旧势力的把柄就是，这么多年来法轮大法师父为你们承担了那么多，延长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你们却还敢不知精进，心性修炼拖拖拉拉，甚至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就可以以此做挡箭牌，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和心性修炼都要达到标准才行。甚至有的人连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都少，旧势力对他们的把柄更大。修炼时间越长，标准要求越高，早走的人有早走的圆满标准，走到最后的人必须把心性提高到神的境界才能圆满。最后引用师父新经文的话来警醒每一位大法弟子，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何去何从，好自为之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善》，作者加拿大西部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日。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告诉我们，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我个人体会到，修炼人的状态可以从语言语气中体现出来。慈悲是放弃执着后自然体现出来的状态，无私无我，不在常人的情中，也就不会被人情牵绊带动，而无法脱离开即被其所苦所累，无法超脱而怜惜别人，更无法放下自己为别人着想，这就是人。常人中有7、38、55法则， 55% 是肢体语言、表情等， 38% 是语音语调， 7% 是讲话内容。这些非语言信息甚至比语言更重要。我观察过很多西方人讲话有礼貌，不急不徐，语气轻快，用词肢体语言得体，而很多中国人即便在海外多年，并没有很好的融入西方社会，同时也没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其语气急躁强制，命令式，不得体，也没有界限感，不尊重他人。中国人很少讲请，西方人会用 Could, can you please? 请你可以不可以? Would it be possible if? 以后是不是可能? You may, 你可以。见了面互相问候打招呼。How are you? 而香港学员即便刚刚出国也能有很好的礼仪与风度，衣着打扮也很得体。个人认为共产邪灵并不仅仅存在于刚出国的中国大陆人身上，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长期局限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头脑封闭，拒绝接受西方文化，固步自封，十几年、二十年，长期身在其中，或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浑然不觉。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不能看到其中的差异，语言行为都会和主流偏移，会对救度众生产生障碍。师父是具有无边法力，是最有资格傲慢的， 但讲法中循循善诱，平易近人，这是一种宏大的慈悲，在无形之中透露出的信息更胜过千言万语。而本地修炼人长期分成两派，以我之见都各有问题，若是没有慈悲，用常人强制手段是无法奏效的。很多大陆学员即便出国十余年，固步自封，不接受西方文明，同时也无传统文化底蕴，在人心的碰撞下，矛盾尤其激烈。很多学员离开项目，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不能修出善念与慈悲，甚至搬出师父的讲法来，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一些新来学员，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看到这样一副架势，也就不来大祖学法了。而另一边，形成一个小圈子，连接紧密，流于人情，哥俩好，姐俩好，自觉于主流，阻碍了提高的步伐，需要打开心量，才有可能理解别人的处境。目前正法已经到了尾声，来到此地一年有余，观此地目前的修炼状态，很是痛心。很多西人学员也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之间矛盾这么多，很难沟通。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法的智慧是无限的，真正融于法中，放下自我，法会给予修炼人无限智慧，同时增进对西方文化、语言、技术的学习，开放心态，而不是一味的做事，忽视了技术、文化等层面的提高。我看到很多同修有一种急躁心，急于做事情，不在意个人言行举止、个人情绪，甚至带到大组，所谓欲速则不达，没有长期规划，只做短期打算，也很难做好事情。如果智慧不够，容量不够，就像一个杯子很小，往里倒水，很快水会溢出来。法是一切的根本，不是死板去读去背，而是时时对照自己的行为心态，同时练功，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修炼中矛盾总会有，那是为了暴露执着，让大家不断修心提高的。如果大家各自抱着自己的执着不放，就是流于表面了，推开了修炼提高的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仙羡慕大法弟子学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日。一、神仙羡慕大法弟子学大法。暑假期间，我和10岁的儿子还有父母在一起集体学法。有一天学到中途，父亲很激动地说，先暂停一下，刚才有个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和我沟通，我想把他和我沟通的话给你们讲出来。父亲接着说，我们学法的时候，另外空间来了好多好多的神仙，都是高级生命，他们在看着我们四个学法，其中有个生命和我的思维沟通了一下，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我们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沟通，我能强烈地感到他的存在以及和我说的话。 那个生命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非常羡慕你们可以这样学习大法，非常羡慕，请你们一定一定珍惜这个学法环境啊。父亲说着话，眼中含着泪水。他和我沟通的形式不是说话，是和我的思维沟通，让我把这些话一定告诉你们。那个生命还说，你们在学法时悟到法理，我们就替你们高兴，你们无论为何事争论不休时，我们也会捂着嘴笑，笑你们没过好让你们提高的关。父亲说完，我和母亲都陷入沉思。我当时就想一定认真学法，把法学进去。刚想到这里，父亲又说，呀，他们都高兴了，替我们高兴，因为我们悟到了，也明白了他们想传达的意思。从此在以后的学法时间里，我们四人都能按时认真地学习师父的大法。二，天国世界的众生在期盼着我的归来。过了几天，我和父母同修没有过好心性关，赌气回家了，中午没有参加集体学法。下午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哭得很伤心，我赶紧去了父母家。到了父母家，父亲哭着说，你修炼27年了，知道你的众生都在期盼你归来吗？你赌气走了，在我的空间场显现出来了你的天国世界，很多很多的众生都在那里跪着，伤心地看着你没有过好心性关，还对我说，你们一起下来得法，现在我的主没有过好关，你一定要多帮助他，让他明白当初下来得法时的誓约啊。就是利以这个理由准备淘汰两个众生，这两个生命在临死前还对就是利说，我的主即使没有过好这一关，但是他也是伟大的，在我们心里也是最好的，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大法中修炼圆满，一定会归来的。此刻父亲已经泪流满面，他说，这是你的众生让我告诉你的这些话，也是师父心急而无用给我显现出来的景象。你的众生可以为你去死，你难道就不能为了你的众生精进吗？师父看到我们这样会更伤心的。听完父亲的话，我为自己没有守住心性懊悔不已，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我世界的众生。我对自己说，在剩余不多的时间里，要精进实修，让师父多一点欣慰，不让我的众生再为我失去生命。写到这里，我泣不成声，写出来希望给和我一样不知道精进的同修们一个警示，留给我们实修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有限的时间里，真得抓紧精进实修，跟着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真相中几次化险为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5日。一次，我去某地发真相资料，当地人主要靠骡子生存，当时一头骡子值18000元钱，偷骡子的人成群结伙经常作案，搞得民愤极大。当地一些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巡逻，还称打死一个偷骡子的人奖励5000元。那天我正挨家挨户地发真相资料，发现后面有人， 很快我就被20多个人围在中间。他们有的手上拿着镐柄，有的拿着大石头，怒视着我说，不许动。他们把我当成偷骡子的人了。我就跟那个领头的人说，大哥，你们误会我了，我是发真相资料救人的，不信你看。我拿给他一份资料，他瞅了瞅，还给了我，叫我快走。我走时，那20多个人一个不落地把我送出了村子。当时已经是夜里3点多了，因我不熟悉地形迷路了。突然前面有一位推自行车的人，我就跟在后面走，推自行车的人把我领到一个村庄之后就不见了。原来这个村庄附近就是车站，我很感恩，是师父的法身把我领到了车站。一天我出去贴大法真相回来晚了，半路上碰到了警察。当时庄稼还不高，没处躲，他们很快就到了我跟前，叫我站住。开车的人好像是所长，他问我兜里拿的是什么，一把就把我的兜子抢了过去。真相粘贴已经贴完，兜子是空的。在我身后的车上又下来6、7个警察，问我兜里是啥，我说啥也没有。所长还没打开兜子就还给了我。他们问我是谁，家在哪儿住，我说了一个他们熟悉的名字，说我是他亲戚，他们让我下次早点回家，要注意安全，就走了。我知道是师父再一次保护了我。夏季庙会期间人多，那些天我每天夜间都出去贴发真相资料，我一个人发真相贴真相，从一个乡发展到3个乡。我们这儿是山区，有的地方交通不便，住户比较零散，一有响动狗群常常狂叫不止，有的陌生人路过时会被群狗拦住过不去。我发正念和他们沟通，我说我救你们的主人来了，你们要无条件的配合我。有时整个村子一只狗都不叫，万物皆有灵啊。我经常是翻山越岭几十里发放真相资料，脚下磨出了血泡。我去发真相资料的地方，有的离家好几十里地，有时一个山头就是一个小村庄，有5、6户人家的，有20多户的，还有50户左右的。一个人夜深人静行山路的时候，当有点什么动静时，免不了有些孤单或恐惧。我一个人要发3个乡的真相资料，连一个陪我的同修都没有，但想到师父法身时刻在我身旁，我也就不怕了。为了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救人，我背着影碟机拿着光盘去了我亲戚同修家的村子。我发现他们村得过法的20多个人几乎都不修了，只有代修不修的2、3个人。经过多次切磋，有的同修走回来了，有的同修也能走出去救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怨恨心的一点认识》，作者爱尔兰大法弟子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长期以来，我感觉到自己一直有怨恨心，时而强烈，时而微弱。强烈时，自己的情绪会波动很大，身体表面会出现心脏加速，音量增大，不管不顾地与人争执，而且非得要争出个我对你错的结果来。怨恨心非常强的时候，还能感觉到
有恨的物质在自己的空间场范围内形成，然后逐渐加大密度，向空间场的四周扩散，给周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甚至是痛苦。当怨恨心表现微弱时，我会埋怨、责备、发牢骚，即使嘴上不说，心里却感到不高兴，在心里嘟囔，会生闷气，甚至会产生看不起人的情绪，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或者怎么这么走极端，等等等等。以我身边的人为例，女儿同修从小做事就慢慢腾腾，拖拖拉拉，在这方面我对她一直存有怨恨心，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急，做事雷厉风行，所以一看到她磨磨蹭蹭，心里就不舒服。前一段时间因为要搬家去看房子，好不容易约到一处比较合适的公寓，可是女儿拖拖拉拉，结果我们与房地产中介擦肩而过，人家不愿意再回去领我们看房，我这颗怨恨心就出来了。你看你磨磨唧唧的，多耽误事呀，都怪你。这事过了几天后，我们要去赶公交车，因为是周末，发车时间相隔很长，我早早就准备好了，站在门口等女儿，可她半天就是出不了门。她出来之后，我们一路小跑往车站奔，但结果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公交车徐徐开走。我的怨恨心一下就爆发了，气喘吁吁地给女儿甩出了一句话，跟你在一起生活真累。但是我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我看到了女儿痛苦的表情。近期通过认真学法，我粗浅地认识到，每当我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而别人的言行又不符合我的标准或观念的时候，我就会产生怨恨心。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去要求和衡量别人呢？重温师父的《转法轮》卷二《佛性》讲法之后，我有所感悟。这样看来，我性子急是我秉性的体现，它其实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形成的。这种秉性加之现行教育思想的灌输，我就理所应当地认为凡事要有目标，要讲方法，要效率最大化。因此在我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做得好时我会沾沾自喜，喜形于色，做得不好时我会垂头丧气，默默自责。这是站在常人的角度去认识对错。当我用自己的标准和观念去要求别人，衡量别人的时候，我的基点是为私的，是一颗隐藏的很深的私心。别人的言行如果符合了我的标准和观念，我就会高兴，认为理所应当，因为我的利益得到了维护，我的喜好得到了满足。如果不符合我的标准和观念，我就会产生怨恨心，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因为自己的利益被触及了，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被挑战了。这颗怨恨心充分暴露了自己在修炼上存在的大漏。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说，衡量好坏的标准只有按照宇宙的特性，按照法去衡量，那是永远不动的，是宇宙的理，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师父的法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今后我在与人相处时，一定要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去衡量好坏。比如女儿同修性格慢，做事缓，不一定是一个坏事。站在另一角度上讲，她的这个特点也许是沉稳的表现， 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会发挥重大作用。再说，不正是女儿的这种表现才暴露出我的怨恨心吗？不正说明我没做到善，没做到忍吗？她不是在帮助我提高吗？其实，女儿同修在做三件事上很精进，是我应该比学比修的好同修。我现在悟到，我碰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修炼的，就看我自己悟不悟。感恩师尊。现阶段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